这是田野工作首次的田野敲敲门，在这里老师们会回应历次田野工作坊课程中同学问到有关田野研究中各式各样疑难杂症，有的有答案，有的没结论，这就是田野。
诸位，我们在这集节目里面主要是要回答有同学问到说，如果受访者的母语是台语，然后他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的话，可是台语不好，好像没有办法访谈，那这种语言不通啦，无法流利表达或者听懂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应对，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甚或是如果我的田野调查对象不是自己熟悉的族群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不知道怀萱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怎么去因应这个情况这样子。
我在想说这个问题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碰到这个语言不通的问题这边开始着手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才刚进田野那个阶段，比如说这个同学要问的是就是在他想要去做访谈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蛮有可能会去碰到说我们刚进田野的时候发现语言不通，或者是说在我们要去做访谈的时候语言不通，这个其实它有不同时段上面的考量。那在打开感官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进田野的阶段你看到的会是很多语言跟非语言的部分。那可以想象一下说我们比如说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有碰到语言不通的状况，那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会对于周边的很多的事物会尝试想要用不同的感官去理解，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那在访谈互动的阶段，其实当我们碰到语言不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想办法用其他的肢体语言，或者是说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处理语言不通这样子的议题。那苏伟这边就是你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课上面其实常用旅游去比喻田野这件事情，因为你的确是一开始你进田野其实都是带着某种好奇心去的，你会做一些准备，然后你其实对田野就会充满各种好奇，那这其实就跟我们旅游一样。那你的确当你开始要更深入一个地方的文化的时候，你其实会有时候会很懊恼，我好像要知道更多当地的语言，那我才会知道更多的事情，田野是一样。可是这边语言事实上它就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同学可能第一个反应想到的语言就是我们使用这种日常沟通的语言，
说出来的话，
对，说出来的话，你是用华语，你是用台语，还是你是用英语日语之类的事情。但然后我们当然就会懊恼说我不会说这个语言，好像就失去沟通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语言除了沟通的文像文字口语这之外，它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在这个之外的那些语言，包括了比方说这个不管是肢体语言也好，那甚或是可能有些其实是比方说颜色啦、装潢啦、穿着啦，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对，它其实也是某些沟通的媒介。当你把语言当成沟通媒介的时候，你是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再去重新认识它。那当然对同学来讲可能应该说这边分的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在打开感官这个时候因为是好奇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今天语言不通，我当然可以用更多的这种非语言的方式去补足它，比方说我透过看他们的穿着看他的某些肢体动作，就像小朋友在看绘本一样去了解那个世界，然后甚或是因为文字不通你会好奇它是什么意思，那它可能是有一些这种理解上的一些乐趣那可是进到访谈的时候，老实讲它真的就是实打实的凭借着你的语言的沟通能力，对，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最直接的解决之道，我们其实有看过很多的经验是，大家会去请翻译，对，但请翻译的时候，老实讲，你就会多一层的考虑，这一层考虑就包括，比方说这个 翻译他的经验啦、啊、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本身跟翻译的沟通是否能够是否可以充分的沟通，这个充分沟通包括事前、嗯哦、大家先听你要跟他沟通我这次访谈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可以做到，我希望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嗯、那如果这个翻译他对你所要了解的议题越熟悉的话，他其实在翻译上面可以比较掌握那个精准度，因为有一些专有一些有时候其实会遇到比方说专有名词其实很难翻译的、
嗯、
那你肯定要先事先跟你的翻译口译沟通、
嗯、
有的时候其实遇到的是那某些比方说受访者会提到某些事情的这种历史事件的背景、
嗯、
那他如果跟你有同样背景的时候，他肯定会知道说这东西怎么翻译出来给你听这样子、嗯、对、
嗯、
那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状况是你说出来的你问的问题翻译口译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比方说以同学的例子来看，比方说你有时候华语跟台语之间有些东西就很难通，对、
嗯、
那有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例子可能就遇到是你说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翻、
嗯、
然后受访者讲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翻过来、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在口译这件事情上有的时候其实会遇到的状况还特别会出现在跟外国的受访者的时候，你遇到的事情就会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语言结构，那有的时候受访者，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译者翻译的时候你觉得说啊，我看到受访者好像听到受访者讲了很长一段话，可是他为什么只告诉我比方说他人家讲五句他只告诉我两句、
嗯、
你就会想说那失去了三句在什么地方、
嗯、
这样子、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会碰到这个翻译人员有时候会主观或无意识的拣选部分资讯的状况，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拣选资讯老实讲有时候就会问题就会出在我们事前跟他的沟通、
嗯、
如果我已经事前跟他沟通清楚，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所需要的重点、
嗯、
所以通常我们如果你建议你要真的找一个口译员协助的话，除了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之外、
嗯、
你还会需要沟通一些背景跟事前的准备、
嗯、
那当然如果你是做译理研究的，你如果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口译员那当然会是最好，那不过最根本解决之道、嗯、但还是得你自己去学习这个语言啦。
嗯，我想书也提到一个很好的面向，就是关于翻译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在讲说其实语言它本身背后它就传达出来很多的当地的文化脉络、
嗯、
那所以其实在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翻译它对于转译两边不同的就是思维有没有那个意识其实还蛮重要的。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书也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要如果真的是要去做访谈互动的时候，再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尽量想办法自己要想办法去知道当地的比较你常常会用到的语言，那即使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我们试图想要去理解对方在讲什么的时候，有理解对方的语言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所以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访谈互动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会很有帮助。那同时即使讲的没有办法很流利，或者是说其实你听不太懂，那当然有一个面向是也先去了解一下说对方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他的理解是什么，因为也许有些人他们在言谈之中他们习惯用他们的母语，可是其实他们还是听得懂你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其实在沟通上面让他们很舒服的去讲话，那我们想办法很吃力的去询问。那至于听不懂的部分，有的时候也许有可能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先录下来，那听不懂的地方我之后再去想办法去请教其他的人。对，那至于但是那个其实会根植于在现场互动的时候，我们常说语言其实它本身不只是讲出来的，
嗯，
所以你怎么样用你的肢体动作让对方鼓励对方讲多一点，或是让他可以很自在的去陈述用他习惯的语言去陈述他想要陈述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办法去请他在关键字的部分让他可以就是稍微提醒一下说这个地方很重要等等的。我觉得那个在互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打乒乓球你来我往 的过程。那个你来我往，其实不只是讲话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是你在用全身在让对方可以觉得说我今天是可以很自在的去把我想要讲的话讲出来。
我觉得访谈互动这边其实最重要就是信任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跟你讲这些话，其实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对你有帮助，二方面可能对受访者来讲，有的时候在某些议题上面，他有时候会是某种感情上的出口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语言在这边，应该说语言在这边最重要的，我们在谈共同语言这件事情的时候，它除了是说我们都用同一种 language 在沟通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个信任感怎么 去建立。那比方说像我们之前田野工作坊 的助教们，其实就有很多 很有趣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位前所的冯伟杰，那他来自澳门，那他回澳门做这个移工的研究的时候，语言对他来讲一开始他觉得是个限制嘛，就是因为他只会广东话、中文跟英文，所以他的接触的受访者对象当然就会有所限制。比方说可能是说英语的菲律宾移工比较能够交谈这样子。对，那可是当他随着他在那边待的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他的受访者来讲就开始把他当作是一个无法跟同乡移工沟通的那种某些情感关系的一个出口，他跟他谈，他跟其他人的互动啊什么的。那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你就没有关系，可是他其实对于去建立你跟受访者之间的互动 是重要的。对，那另一个例子，比方说像凯绍应该是 社工吧，
他是社工系的。
比方说像 黄凯社工系社工所的黄凯绍，那他研究是泰雅族人部落照
绍，
对不起，黄绍凯，他研究是泰雅族人的那个部落照护的文化意涵嘛。那他其实就有很多时间其实是在工作站里面去办理那个老人送餐 的事情。那让他开始跟一开始他当然会跟部落的族人有一些觉得有一些距离，有一些隔阂。可真正让他开始跟部落建立信任关系，其实是某一次出现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早餐店遇到年长者昏迷，然后他不知道到底该打电话给卫生所还是打给诊所的时候，他看到旁边的主人握起奶奶的手开始祷告，然后他就发现祷告这件事情是当地人回应紧急事件的共同语言。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一样听不懂，肯定一样听不懂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你会知道这是个关键沟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是说你不要把语言只局限在说我要听得懂他讲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语言里面去建立我们彼此的信任关系。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算你只用很蹩脚 的台语去跟受访者沟通，那对他来讲他也会找到一个方式去回应你所想要了解 的事情啊跟问题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会让我想到，就是像之前在国外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即使英文很不流利，我只能够讲的片片段段，但是对方就是作为你的倾听者，作为你的对话者，他还是会想办法去猜你的意思。就像我们如果接触到一些可能语言并不是就是不比如说中文或是台语不是母语的人，他们在想办法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也会想办法去组织他们真正要讲的事情。那这时候呢，即使你不是很了解那个语言，或是你对于他在讲的事情不是很确认，那这个时候只要你们能够就是用一个比如说那你刚刚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嘛，就是用一个有点像是在确认的方式去让这件事情它有可能变得是那个沟通可能会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这个确认其实对你自己来说或是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有点像是互相友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彼此为了想要增进了解，然后所以我必须跟你确认一些事情，就是但是在这样子的确认过程，其实我觉得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态度。就是其实我们在使用语言或是我们在访谈或是 或是只是进田野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察言观色或是打开五感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是要透过这些所谓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很直接的方式去理解或是去掌握田野里面的一些讯息，那这些讯息其实它回来会告诉你接下来你跟这个人可以怎么样互动。
嗯，
那作为就是开始互动的那个基础，我觉得其实打开五感这件事情它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会从比如说即使你听不懂他讲的话，但是你可能从他的语气或是音调你可以去稍微去想一下说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去感受一下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
嗯嗯，
好，那所以我觉得拉回来看就是说我们在做就是打开五感的练习的时候，虽然是请大家就是用所谓感官经验的连结这件事情来思考哦，但是其实它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样的就是譬如说我们其实可以从很基本的身体经验去当作是一个互动的媒介，它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说啊，今天天气其实突然寒流来啊，或是怎么样的时候。
天气，英国人吗？英国人超爱问候天气。
谈到英国，对，就是啊，天气怎么样啊，或者什么的。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感官经验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身就会是一个蛮好的媒介，可以变成是让你们在语言互动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软的调节剂。就是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感受的经验，那这个经验的分享本身它可能也是就是一个蛮好可以去切入让那个信任关系或是让之后要发展访谈互动的就是对话容易打开的一个面向。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的提醒就是第一个，你先注意看看你是在什么样的时段发生这件事情，他现在是属于比较前段的，你还在认识这个田野地的，还是他其实比较到后来的访谈互动阶段这件事情。你如果还在田野，刚刚是田野地的时候，你可能还不需要一个专门的翻译协助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当你开始进到比较细致的访谈问题，要了解更多资料的时候，也许就需要请一位这个口译来协助你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补足你语言上的不足，不管是请翻译也好，或者你其实在这个时候记录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才能够事后去确认这个翻译跟你讲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是翻译过程中疏漏的，但其实是关键才事后去追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机会是我们其实一直提到很重要，就是信任这个东西，这个信任其实存在于你跟受访者之间，你的我们蹩脚的语言怎么去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这个信任也存在于我们跟如果你有请口译员跟口译之间我们怎么建立那个信任合作的关系，这其实对于你在访谈上面透过口译员会有很好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啦。那最后一件事情就当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会希望各位多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哪怕它只是一个问候的语言都是好的，比方说不管在面对这个台语的老年族群，或者你去部落里面面对不同族群 的长者，一个问候的语言是问候的话语，如果你了解的话，那其实都会是开启我们在田野访谈上面很好 的起点这样子。
对，其实在语言运用上面其实很多小小的技巧啊，比如说当你在田野地点里面，你光可以去学会当地的比如说怎么样去称呼人家的比如说爷爷奶奶或是那些称谓，那些亲属相关的称谓，你把它学起来之后，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就是蛮容易可以去让对方建立信任感的一个很好的起头。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刚叔也做了蛮好的收束，就是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就是打开五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去想一想说我今天其实可以跟对方沟通的语言的非语言的元素会是什么。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信任关系的建立，有的时候就是从自己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开始，就是学习探索的态度开始，所以其实 这些就是小小的经验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在心上。那也祝大家就是之后在做田野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应用。
以上就是本次田野敲敲门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田野工作一切顺利，常敲门，别敲头，我们下次见，咚。